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也是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字。这个字呢是一个动词，在圣经当中呢常常来形容神坐在我们身上的这件美事，叫做 redeem。 redeem 的意思就是补救、掩饰、挽回、弥补的意思，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赎罪祭、赎回、解救、偿还、兑换，然后履行、遵守诺言等等。在 redeem 这个动作之上呢，表达了很多很多本来我们不配得、完全绝望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就被挽回了，我们就在一个绝境当中被拯救出来了，就是 redeem 的意思。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去听听看到底什么叫做 redeem。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叫做七彩国，因为充满了五彩斑斓、各种各样的生物。而这七彩国最为著名的就是四处可见的七彩桥，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一座小小的七彩桥，而整个国度的四周也都有漂亮的七彩围墙，让整个国度看起来如梦如幻，也显得格外的和睦安详。四面八方的游客也特别的专程来参观这些漂亮的七彩桥和七彩墙。很有趣的是，每一个访客最后都欣喜地发现，哇，这些七彩桥和七彩墙居然是由一颗一颗彩色的粒子组成的。没错，你没有听错，就是平常我们所吃的香甜的板栗啊，这可真是太稀奇了。原来啊，这个七彩国最原始的居民是一群勤劳的小松鼠们，他们每一年积累了许许多多的松果、橡子还有板栗，他们不仅自己丰衣足食，还常常拿去周济旁边的国家和居民，并且把多余的、吃不完、用不完的松果、橡子和板栗通通都涂上了七彩的颜色，把它们制作成各式各样的七彩桥梁和七彩城墙。因为不断的加固啊，还抵御了好多次的海啸风暴的袭击呢。总之，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七彩国的小居民、可爱的小饭团，他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居然打破了整个七彩国的平静安详。小饭团特别的喜欢养小蚂蚁，并且不是一种小蚂蚁，而是各式各样的蚁类，包括那最可怕的喜欢住木头的白蚁，这可是大家闻所未闻的。但是小饭团他不介意， 他觉得观察这些蚂蚁的行为太有趣了。可爸爸妈妈早就警告过他，白蚁可不像一般的蚂蚁，它们是有极强的腐蚀和蛀穿的能力的，它们可不是什么宠物，它们是害虫，千万不要把它们喂养成为军队，到时候你就可后悔莫及了。小饭团表面上答应了，可是私底下却偷偷的仍然止不住的对小白蚁好奇，并且他不单单在自己的家门口的七彩桥下养，他还在城墙边上挖了几个小洞，让成群的小白蚁进驻进了整个国家的七彩城墙之中。短期谁也没有发觉，可是悲剧终于有一天上演了。在一次忽如其来的飓风当中，本来坚固无比的城墙和桥梁却纷纷倒塌了，一下子把七彩国吞灭在了洪水当中。而小饭团自己也由于本来想要抢救自己的蚂蚁，却不小心掉进了洪流里，水流实在是太强了，他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他呼救却没有人听得到他，太远了，没有人能够及时的拯救他。就在小饭团觉得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营救队及时发现了他，把他从洪流当中挽救了过来。其中一名救护队员为了抢救小饭团，还不小心受伤，几乎丧命。等灾难过去，小饭团感到无比的羞愧，因为受灾之后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整个国家在他的眼前，让他觉得无地自容。可是身边无论是父母、邻居还是国王，都鼓励他好好的活下去，而他的任务呢，就是重建七彩桥梁和七彩城墙。小饭团也知道他的错误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即便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做出弥补也是不够的。可是至少他已经决定了，他被挽救回来的生命再也不能够活在自私自利、完全不考虑他人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世界里了。他需要活出一个被挽救回来的生命的样子。亲爱的小朋友，可能我们看到小饭团，他还有机会悔改，重新去弥补他所犯下的一些过错，我们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一个喜剧。可现实生活当中呢，的的确确不是每一个错误、每一个悲哀都能够有所翻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错误会造成极大的悲剧。而我们的人生呢，也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当中去打转，去恶性循环。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会在父母亲的身上看到一些不好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我们也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看到我们的一些错误、一些不成熟、一些自我中心的罪所造成的恶果，在我们和他人的生命当中留下烙印。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有机会挽回，可是大多数时候呢，这个伤害已经产生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了，这实在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但是好消息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拥有了第二次的机会，因为我们活在 redeeming love， 就是被挽回的一种爱和恩典当中。神用他自己的恩典挽回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活在有机会弥补我们的过失的这样的恩典里面，这是多好的一个消息啊！本来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绝望了，因为犯错可能伤害了人，伤害了自己，更严重的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一个人都没有机会再与神和好了。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再一次因着他 redeem 挽回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偿还了我们所欠的债，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无债一身轻，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把头抬起来，可以在这个世上有第二次的机会去重建七彩桥梁和七彩城墙。亲爱的小朋友，以赛亚书44:22是真儿好喜爱的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如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 I have swept away your offenses like a cloud, your sins like the morning mist. Return to me, for I have redeemed you. 亲爱的小朋友，因为神已经救赎我们了，今天我们要归向他，我们要被他的爱挽回，不要再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而是要活出一个被挽回过的生命，就好像小饭团一样的，不再活在自己的自卑、自怜、自怨、自叹，甚至是自责当中，而是要抬起头来想着，我该怎么悔改呢？我该怎么改变呢？我是一直让别人来弥补我的过错吗？还是我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一个充满了神挽回过我们的一个恩典的生命来。
I'll raise a banner. 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分派战利品。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靠着上帝打了一场胜仗，而且大卫再一次的紧紧抓住上帝。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拿到了非常多的战利品，而大卫第一时间并不是把这些战利品给分了，而是把所有的战利品带着一起到了回到那两百个人那里。那两百个人就是因为太疲惫而没有办法跟随大卫到战场的那两百个人，他们呢就出来迎接大卫还有那些上战场的勇士们。大卫靠近他们之后就跟他们问安说，你们还好吗？你们一切都好吗？在跟随大卫的那些人当中啊，有一些人就说，哎，大卫，他们又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打仗，我们啊夺回来这些战利品就不必分给他们了啦，只要把他们的妻子还有儿子还给他们就好。没想到大卫说，兄弟们，这些战利品都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你们可不能这样做。上帝保护了我们，又把那些攻击我们的匪徒交在我们的手里，这些事啊我们真的都要听上帝的。而且上战场的得多少，留守兵器的也要得多少，应该要大家一起平分。就从那天开始，大卫就定定了这个法律，直到现在，无论是上战场或是留守兵器的都拿一样多。大卫就带着他们回到了洗格拉，并且就从战利品里面取了一些送给他的朋友，送给犹大的长老，而且说，哎，你们看，这些啊都是从上帝的仇敌那边得来的战利品哦，送给你们当礼物，因为上帝带领我们打了一场胜仗。接着大卫又拿了一些礼物送给许多犹大的臣以及他的邻居们。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赢得这场战役之后掠夺了许许多多的战利品，但大卫并没有自己私吞，反而说这些战利品都是属于上帝的，而且还制定了规则，无论是上战场或是留守兵器的得的都一样多。而且啊，大卫还把这些战利品分了一些送给犹大的各城，让所有人都知道上帝得胜了。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所得到的恩典都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哦，因为赏赐的是爱我们的上帝哦。让我们一起学习大卫的榜样，分享上帝的恩典给弟兄姐妹，一同享受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利士人击败扫罗。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靠着上帝打了一场胜仗，而且啊，他还分享了上帝的恩典给犹大各城。那扫罗现在又在哪里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士人跟以色列人开始打仗。不过呢，战况啊非常的明显，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非利士人的人非常的多，而且啊，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一直在逃跑，非利士人就紧紧的追杀他们，而且非利士人击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还有麦基舒亚，他三个儿子都死在非利士人的刀下，而战况越来越激烈，而扫罗也受到猛烈的攻击。有一位弓箭手发现了他，并且射出手上的箭，而且也射中了扫罗。扫罗的伤势就越来越严重。扫罗就对着他的仆人说：“你就是你，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以免我被这些非利士人杀死，戏弄我。”但他的仆人不肯这样做，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害怕。于是扫罗就拿过刀来，自己伏在那把刀上也死了。他的仆人看见扫罗死了，他也知道自己死定了。就这样，扫罗跟他的儿子，还有帮他拿兵器的人，还有所有跟随扫罗的人，就这样死了。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就打了一场败仗，而非利士人就这样成功的占领了以色列百姓所住的地方。到了第二天，非利士人来到扫罗死掉的那个地方，他们想要确认扫罗是不是真的死掉，所以他们又跑来这里想要确认。在他们在找的时候，就发现了扫罗跟他三个儿子都死在基利波山上，他们就把扫罗跟他的儿子们都烧毁，后来他们的遗体就被埋葬在亚比的垂柳树下。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扫罗的结局非常非常的壮烈哦，就如同撒母耳跟扫罗所说的一样，上帝会把他们全家人都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而且扫罗的一生做了许许多多得罪上帝的事情，后来更是因为嫉妒大卫而追杀大卫，进而酿成自己悲惨的结局。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好好遵行上帝的道，走在上帝的心意中，也要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学习彼此相爱，这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哦。刚天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